Shabbat Shalom， 感谢主。昨天一天东京一直下雨，大家知道下雨以后做什么事最好吗？如果你有院子，下过雨拔草最好，因为那个土已经比较松了，有雨水下去。今天愿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把我们里面的杂草也拔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妥拉的供应者，你赐给我们妥拉，我们的教师只有一位，求你今天亲自来指教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同时我们相信你也会加给我们力量，行出我们所学到的。把这个学习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与我们同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的灵吹气，使我们苏醒回应你。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到第四周，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其实都蛮熟悉的内容，年复一年我们一直在学习。那希望真的是神开启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看见，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这在就是说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看到带出不一样。它的篇幅有一点多，我们从18章到第22章。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几章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呢？第18章，亚伯拉罕接待天使之后呢，天使造访他之后，把萨拉将要生一个儿子的消息传递出来。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告诉亚伯拉罕，神将会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声音达到神的耳中。那第19章呢，这天使从亚伯拉罕的地方移动到罗德的地方，那罗德一样，他接待天使。之后，天使到那里的目的，要把罗德一家带出来，然后神他能够把这个罪恶的城毁灭，审判临到那个城。那我们也看到，在这章的最后，知道了摩押人跟亚门人的始祖，摩押人跟亚门人是怎么来的，他们的由来。啊，进到20章的时候呢，撒拉跟亚伯拉罕下到基拉尔，那在那个地方，撒拉被亚比米勒娶走，差一点就变成他的妻子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神介入，那么被归还以后，撒拉被归还以后，亚比米勒还给他牛羊使他没有空手的走，亚伯拉罕还带了一些东西到牲畜回来。21章，以撒出生，按照神的应许，按照神的话，他说这天使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你妻子必生一个儿子。那在21章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应验。那当他孩子断奶的时候呢，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神要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打发离开他们。那还有一个小小的在这个21章里面讲到，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了一个约，在别示巴的地方。那22章是大家都很熟悉也很有名的这个记载，亚伯拉罕被神试验，把以撒献在祭坛上的故事。好，真的是很多的事情在这周里面的妥拉被记载。那我们没有办法很细很多，但是在我这一周里面我所学习到的与大家分享，希望神对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想或许每一个人的领受或者是你得着的是不一样，但是抓住一点也好，运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使我们的生命更有神的 特质在里面。好，十八章我们先来看神造访亚伯拉罕。按照犹太人他们的讲法，我们的前一章十七章讲到神要亚伯拉罕跟他的所有的家里的人男丁都要行割礼，所以进到十八章的时候，按照他们的讲法，他们说这是亚伯拉罕其实行了割礼，割了羊皮以后第三天，也就是说他伤口其实还没有愈合，还在痛，或者甚至是最痛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什么呢？我们从十八章的第一节开始就看到，他在曼利橡树那里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圣经其实有很多地方它的记载是很简单的，那有很多人就会去揣摩，就会去想象，有人会说神很顾念亚伯拉罕，所以他下来看他了，因为他刚按着神的吩咐行了割礼。那我们不知道，不过呢，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在房里休息，他在干什么呢？他在门口，帐篷的门口，然后他看到对面有三个人站着，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亚伯拉罕为什么不在房里，他就在门口？马圣经是告诉我们天热，他在门口看，看到他的帐篷的对面就站着三个人。如果弟兄姐妹，你看到你的家对面站着两个人三个人，你会怎么样？赶快关门。有人说赶快关门，妈，现在的时事是不太好。你会想他是不是在偷窥我们家？但是这亚伯拉罕，我甚至想他说帐篷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呼帕？那到底有没有四围呢？不像我们露营的时候这种三角帐篷，是不是包得很密，我们家的隐私外面是看不到的。那亚伯拉罕他的动作呢，我从第二节我们稍微来读一下哈。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竟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坐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好，这是亚伯拉罕的心意。我们看到他看到这三个人的时候呢，他跑去的，他不是慢慢走过去，跑去，好像就是我如果不跑去，万一他们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去，他也可以用走了，或者是喊，哎，三位先生你们过来也可以。但亚伯拉罕不是，他跑去，然后他伏伏在地，伏伏在地对他们说，我主，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的话。那结果这三个人毕竟是跟到愿意接受他的邀请，我想亚伯拉罕是在他们眼前蒙恩了。好，那亚伯拉罕跟他们说，我拿水来，不是给他们喝，是给他们洗脚。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中东的地方，他们接待客人，他们会提供水让他们洗脚。然后呢，亚伯拉罕说他要拿饼给他们吃，让他们加添心力，然后再继续往前走。那这三个人呢，他们是愿意的，他们说那就按照你说的行吧，所以他们是接受了亚伯拉罕的邀请。之后呢，亚伯拉罕他的几个动作，他是急忙跑到帐篷里面，见到撒拉跟他说，你速速，你快点拿了面粉啊，拿三细亚细面要做饼。然后呢，不是只有饼，他跟这三个人讲的说，我给他们饼，但是他不是只给饼而已。我们看到他又跑到牛犊那里去，是跑到牛犊那里去，他圈里面的牛，选了一只又好又嫩的，他给陌生人预备的是又好又嫩的牛犊，是上好的，然后交给了仆人，仆人呢急忙预备的。这些人好像都好像有时间限制这样子，又速速啊，又跑去啊，又急忙的。然后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跟奶，然后 并且预备好的牛犊就摆在他们面前，然后提供给他们这一顿宴席丰富的食物之后，亚伯拉罕是自己站在旁边的，他不是跟他一起坐下来吃的，他站在树旁边，然后这三个人就吃了。他真的是很热情的，很大方的款待这三个客旅，这三个 不认识的陌生人。他本来只想饼，但是他把牛犊也摆上了，把奶跟奶油也摆上了，这个是一个很丰盛的宴席。那这三个人吃了以后呢，他们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了，他们就问他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三个人知道他妻子的名字，你妻子撒拉在哪里？知道他有个妻子叫做撒拉。那这个时候撒拉在哪里？在帐篷的门口后方，在他们的后方，他在那里。我想撒拉是一直在观察的，一直在看家里有客人来了。那这三个人就讲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为你生一个儿子。他把时候，他把孩子是儿子哦的事情讲出来，宣告了这个消息出来。但是呢，撒拉心里暗笑，很奇妙，他只是在心里暗笑。但是天使知道了，他问说，你为什么在心里说？我们来看第十节，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然后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跳到十二节，对不起，我还是读。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按照自然的运作，其实已经算是一个老衰的年龄了。亚伯拉罕老了，而且撒拉自己他说他月经也已经停止了，断绝了，怎么能够还有生育这件事情呢？或许他们心里一直以来就是拿定了嘛，以实玛利就是要继承我的产业的那一个，但是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子，他在心里的话被天使听到，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然后接下来又再说了一次这一句话，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他再重复了刚刚讲过的话，到了日期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再一次的重复，再一次的宣告了这一件事情，必生一个，一定会生一个，并不是说可能，必生一个儿子，这是神的话，必定会应验的。好，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特质，这是什么样的特质？有没有让你想到另外一个女子呢？她看到有人的需要，她不只给他，她还说，你的骆驼我也去为他们提些水来给他们喝，跟利百加所做的其实是很相似的。她很乐意给予，很热情的，然后关怀到这些客旅的需要。其实我们讲他是一个心腹的特质，热情，然后给予接待，啊，知道他们的需要，但是神也给他们回应，神也给他们赏赐，在这里带出了一个宣告，神本来就是要给他一个儿子，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明年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我的盼望明年就会实现了。撒拉心里的暗笑，其实我们常常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听到了神的话，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但是我们常常会自己下判断， 按照常理来判断超自然的神他的话语，或许是给我们一个来打破这些观念的时候。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次这样子的反复的故事的记载，但是我们或许会有一个点常常停留在那是那个时候，那是给他们，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吗？我想我们不要再用我们常理来框住神的超自然，就是训练我们超越这个常理的时候，在这个末世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来操练，要来告诉我们自己，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维必须要被改变。这个场面其实有点尴尬，撒拉说我没有笑，但是天使说不然 你实在是笑了，然后这个对话呢就停在这里了。这三位呢就准备要离开，那他们从那里开始要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与他们同行，然后要送他们离开。那他们要到哪里去呢？在17节的地方很有趣，有一个神自己的对白，自白，神好像在自言自语，他说17节，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可见亚伯拉罕在神的心里是真的是很有一个分量，很有一个位置在他在神的心里面。他所要做的事，他希望亚伯拉罕知道，不能够隐瞒，不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利沙，有时候神没有把他的话传递给先知，那以利沙说神向我隐瞒，他没有告诉我。不过在这里神他要去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件事，他说他要做这件事情岂能够让亚伯拉罕不知道，他不能被蒙在鼓里。17、18、19是神他对自己说的话。好，我们继续读下去。18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是必要成为，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是必因他得福，一定会，这些事都一定要成就。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好，索多玛、俄摩拉也是地上的国之一。那或许神在想，我既然应许了亚伯拉罕，我要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他也应该要成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祝福。是不是？尽管这个城是恶的，我要去毁灭它，我要去审判它，但是我也应许了他，亚伯拉罕要成为强大的国，万国要因着他蒙福的。所以或许是这个原因，神要让亚伯拉罕知道将要发生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到了20节的时候，神就告诉他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就像那个时候神下去看巴别塔的时候，他要下去看是不是真的像我听到的一样。神岂不知道吗？其实神是要，神都知道，但是他还是采取了一个动作，他要下到他们当中。或许神是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能够有回头回转的时间。若是他们回头了，我相信神是会收回他的手，那若是不然，神也会知道。所以当天使离开的时候呢，神就向亚伯拉罕说话了，让他知道说他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在他心里的这件事情，没有隐瞒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像夫妻的关系，健康健全的夫妻关系是没有隐瞒的。亚伯拉罕是一个心腹，他知道神的心，他体贴神的心，神呼召他，他有行动，他也愿意回应。我们再往前看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开始为索多玛代求，他在神的面前用什么代求呢？他的筹码，他手中的筹码是1元，他没有用其他的条件，他没有用摆出其他的，他只有他知道神是爱，他知道神是公义，他知道这两个缺一不可，也不可以有高有低。所以亚伯拉罕跟神谈的时候，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一人与二人同杀，将一人与二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小心翼翼的，至少从我们华文的记载来看，他是问神的，神难道你不是这样子吗？你不是这样子吗？你不是我所认识的这样子的属性，这样子的特性的一位神吗？这里面有50个义人的话，你还是会毁灭吗？他不是跟神争闹，然后他等候神回答。神说好，50个义人的话，我就饶恕那城，神就不会毁灭那城。但是呢，亚伯拉罕他又继续的跟神代求，或者是你说跟他讨价还价，说那如果少了5个呢？如果变成40个呢？如果30个呢？如果20个呢？如果10个呢？到最后神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我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只有停在10个，他没有再继续的讲。然后呢，神跟亚伯拉罕讲完的话，亚伯拉罕回到自己的地方，神也走了，所以他们的对话也就在这里结束了。那华文里面有时候我们看不出阴性阳性，看不出复数单数，有的地方是可以。那有些人他们在看原文的时候，有些人他们相信其实罗德家里是有10个人的，那这只是参考，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明写。所以亚伯拉罕求到10个人的时候，他想罗德，我的侄儿家里10个人，应该是这10个义人可以让在神的眼里使神息怒，使神伸手不毁灭那个人。他们怎么说呢？罗德跟妻子，然后罗德有2个儿子，这是没完全没有记载的，不过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人这么读，他们这么分享，大家只是参考啊。然后他要把2个没有出嫁的女儿推出去的时候，这两个是这两个，然后有2个已经有女婿的，那2个是那2个，所以这2个未婚的女子跟2个已经有女婿的全部加起来一家人是10个，有人是这么分析。所以亚伯拉罕就停在10个人的地方，就没有再继续跟神再代求下去。亚伯拉罕有一个呼召跟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节，神眷顾他，要使他怎么样？他的呼召跟他的使命有一个是要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神的话，然后秉行公义，使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呢？他必要成为大国，他必要成为 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这两件事是不可分离的。就是他必须要吩咐他的众子行他的话，秉行公义，然后跟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他要成为大国，这些事情是全部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神跟他讲的他没有做到的话，他没有吩咐他的孩子们秉行公义，他没有吩咐他们要行妥拉，行出神的话，地上的万国没有办法借着亚伯拉罕得福。如果我反过来讲的话， 所以这是要件，这是要件。那其实在创世纪的26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神跟以撒所讲的话。26章的第三节，以撒也有一次他想要下埃及，但是神没有让他下去。在26章的第三节，以撒被阻止的时候，神告诉他，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些是结果，为什么会有这些结果？写在后面，都因为这些结果的原因是，都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因跟果，因为亚伯拉罕行了神的话，遵守了神的法度，把这些都传给他的后裔，所以神所应许的就被看见了。那我也列了两个经文，在何西阿书，神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陀拉，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这是神的话。然后这两个天使，他们在天正热的时候造访了亚伯拉罕之后，在19章的地方告诉我们，他已经到了索多玛、俄摩拉，晚上了。罗德跟亚伯拉罕做了同样的事情，他看到陌生人来了，来到他们的城里，他就想去接待他。但是呢，天使跟亚伯拉罕的互动，天使跟罗德的互动似乎不太一样。当罗德邀请说你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天使没有答应的，他说我们要在城里过夜。这两个天使竟然没有答应了他的邀请。在不久前，我们在走过14章的时候，五王跟四王的地方，大家应该还印象犹深啊，有心啊。在四王攻打五王的地方有提到，在第二节，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这些地名跟王的名字其实都有含义的。那这次我刚好也看到了，所以跟大家分享，索多玛王的名字比拉，他的意思是对天对人都是邪恶的。对天，他没有说是对神，对天对人，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行动是邪恶的。那俄摩拉王比沙呢，是他在邪恶上的表现很出色，这根本不是一个称赞的话。那亚玛王示那呢，他的名字是一些字母头一个字挑出，有一些字的第一个字母把它挑出来结成一个字，这个结起来的是他憎恨天父，他憎恨父神。西扁王善以别，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开发了反抗上帝的能力。那最后一个五王当中的比拉王索尔，就是我们今天也会看到他的名字，就是他的意思是小。好，这五个地方其实是不远的，但是神他下去的时候，他看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十分的大，其实都是很邪恶的。他们在那里对人对神邪恶，他们不接待客旅，他们是很冷淡，而且你一来他是要攻击你的。我们看到这些人因为罗德切切的邀请，所以他们愿意才到他的家里面去过夜。但是不久呢，全城的人都来了， 有一个版本写全城的人，其实指的是男性，全城的男性都来了，说把你们家里来的那两个客旅给我们，任我们所要做的事，任我们所为。我们在罗德身上也看到有一点点跟亚伯拉罕一样的特性，他似乎是蛮热情的，他似乎是愿意给予的，他也说他要给他们饼吃，他好像愿意接待，他愿意开放他的家门。亚伯拉罕过大河，但是不要忘记罗德他其实也是过大河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罗德，他是在11章的27节的时候，他是亚伯拉罕的谁呢？亚伯拉罕的父亲是塔拉，塔拉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所以亚伯拉罕跟他，亚伯拉罕是他的伯父，罗德是侄子。然后到了12章的时候呢，我们看12章的4跟5节的地方，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圣经并没有说亚伯兰邀请罗德，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为什么他们一家人走到哈兰的时候呢就不再走了，是不是只有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一家还有罗德继续跟着走要往迦南地区，其他人从乌尔走到哈兰他们就停在那里了。所以罗德他过了大河跟着亚伯拉罕其实是有好一阵子的。我相信亚伯拉罕的所言所行，他跟神的互动有很多地方是影响到罗德的。但是当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因为神赐福越来越丰盛，他们的牛群跟羊群就不够地方了，所以亚伯拉罕对他说，你离开吧，你选择。所以罗德就选择一个他看起来非常肥沃的地方。圣经怎么样说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在13章的10到11节的地方，他选的是约旦河的全平原，圣经说他是很滋润的，在神还没有灭索多玛的地方的索多玛跟俄摩拉之前，这个地方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你会想到像伊甸那个地方是很好，地势很好，但是呢这些城里面的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人他们所做的是恶的。那罗德那个时候我想他或许只是看到这个地方很丰沃很丰富，我到那里去我可以放我的牛羊，我可以让我的产业越来越增加。但是他渐渐的就移住到索多玛俄摩拉里面了，这是一个或许对他来说是他觉得是很好的选择，我为了我的牛羊，虽然这周围的人他们所行的尽都是恶，但是他还是选择过去了。或许他有自信，我不会被影响，我可以在那里。那当这些人来罗德家里敲门的时候，把那两个人交给我让我们所行的时候，罗德竟然是跟他说，我有两个未婚的女儿，把她交给你们，任你们喜欢怎么做，你们按你们心里想要的，但是这两个客人你们不可以对他们行恶。我们看到罗德所做的似乎是保护他的客人，但是这其实不是一个父亲当做的事情。我们也会看到罗德虽然住在那里，他没有影响到他旁边的居民，他没有把心理或者是他所被教导的跟亚伯拉罕一起的时候所学习到的，他没有影响出来使他周围的人能够改变，没有展现到公义，没有展现到良善，但是他继续住在那里。或许他觉得我可以，我行我的，他们 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不晓得，只是神的心已定，神要毁灭这城的时候，这两个天使告诉他，你要离开，如果你还不离开，我们没有办法灭这城。但是罗德对那个城有很大的留恋，因为我们从经文里面再看的时候，不止他的女婿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根本不相信他，不放在心上，不当一回事。那天明了以后呢，天使就催逼他说，起来逃命吧，往山上那里逃啊。其实山上是罗德他后来自己挑的，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其实罗德他并没有往那个神讲的地方，他只是在半路，在这五个地方里面的城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索尔，一个比较小的城里面。天使还拉着他，我不知道天使如果不拉他的话，他愿不愿意走？神的怜悯大不大？为什么天使拉都要把他拉出来？因为亚伯拉罕代求，因为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与他谈话，跟神代求的时候，神纪念了亚伯拉罕。之后呢，他们逃到了一个小城里索尔，神从天上，神从天上哦，不是从哪里，是从天上降下硫磺，使这个城完全被烧灭了。他的妻子或许有很多使他留恋的吧，他往后一看，已经吩咐他们了，不要往后看，逃命，你就是死命的逃跑啊，还没有时间让他回头看了，但是他还是往后一看了。我不晓得，但是是很难说你不能提你，我很难说你，或许我们是能够体会到的。如果你的家着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必须要逃命啊，你不能回去拿你的什么东西，你的财产，你的重要的东西，你一定要往外面跑的。所以你说你不能理解罗德的妻子吗？你可以理解，但是神的吩咐呢？我们也要理解神的吩咐。你到底要娶你想要的，还是要娶神的吩咐？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在面临抉择，是神的怜悯把我们带出来，是我们还不晓得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是神一把拉着我们，他把我们从祸坑中拉出来的，不是我们多么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他不愿意我们灭亡。那罗德跟两个女儿他们就逃到一个山上，之后呢，两个女儿想啊，或许就是没有人上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要留后，所以两个女儿就从父亲各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亚门人跟摩押人的后代，就是这样子出来的。罗德虽然他圣经说他是义人，但是他的义没有影响到他周围的人，圣经说他的义心伤痛，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去传神的话语，他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他看到他不法的事在那里，当他或许他去做了他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离开，他或许有某些方面的利益，所以他还是愿意留在那里，跟这些人没有分别，还是混杂在一起。那故事又转到亚伯拉罕跟撒拉，当他们到基拉尔的时候，撒拉跟亚伯拉罕遇到了一个危机。那我们看一下二十章的前面，神很有趣，神介入的时候，他告诉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为什么亚比米勒不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呢？因为亚伯拉罕跟他说，你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妹子。他也没有说你不是我的妻子哈，他说你是我的妹子。我们看一下在12节的地方，我们从11节好了，20章的11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所以亚伯拉罕是害怕，他为了保自己的命，所以他就告诉妻子啊，他说，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没有错，他是他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所以撒拉之所以会这么说，是亚伯拉罕吩咐他，你出去了你要告诉别人他是我哦，我是他的妹子。然后呢，亚伯拉罕说，撒拉，你这么说的时候，就是你给我恩典了。这是亚伯拉罕以为的恩典，以为他说了一个谎，他就可以从人那里得到恩典。但是今天如果神没有介入的话，这个恩典，他以为的恩典是一个祸来的。以撒还没有出生，事情就这样子乱掉了，就这样子整个都方向不对了。所以常常我们会自己判断，我觉得这是恩典，但是神调整，神如果不介入保守，真的是很多的事情都要重写了。所以在这里，亚比米勒把牛羊还有仆婢给亚伯拉罕，又把撒拉还给他，然后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的家里的女人们祷告，因为神因为亚比米勒把撒拉娶走的事情，使他家里的人都不能生育了。那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些众女仆还有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他们就得医治，能够生育。这是一个恩典，因为这件事情亚比米勒也借着亚伯拉罕蒙福了。再下来一章，我们看到以撒的出生跟使女夏甲以实玛利。按照犹太人，他们大概是在孩子2岁的时候会断奶。那每个家庭，或许我们华人家庭每个人不一样啊，大概他们会在2岁的时候给孩子断奶。在神所说的日期哈，他生了一个儿子，老年得子是很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那这孩子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办了宴席，一起欢笑。撒拉喜笑，这个时候的喜笑呢，不是像他听到天使说的他明年将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的喜笑，这个时候的喜笑是真的是感恩，真的是神是信实的，是赞美神的喜笑，是敬畏神的喜笑，不是他躲在帐篷的门口那个时候的喜笑，是好像怀疑的笑，可能吗？哎呀，这玩笑开大了的这种喜笑不一样，是不一样，不是怀疑不信的喜笑。好，那断奶的席上呢，宴席上呢，撒拉看到了一件事，看到一件危机，就是以实玛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细笑，但是没有很详细的描述。不过这个字的字根呢，在其他的地方被用到的是当百姓在拜金牛犊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个玩耍的细笑跟这个字的字根跟这里的细笑是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当参孙他眼睛被剜掉，在非利士人的地方被抓去的时候，他最后他想要去挽住那个柱子使整个垮下来，他说他要跟非利士人同归于尽的时候，那时候非利士人说，把参孙带过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我们知道他们要叫他怎么样戏耍。那个时候的 形容那个时候的用字，就是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细笑是同一个字。其实是一个危机的，是一个恶意的行为。所以当撒拉看到的时候，他当然就担心了，不行，这个孩子不能留在这里，要把他赶出去。他就去告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更是难为了，虽然他是从夏甲生的，也已经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毕竟他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儿子，但是神说要以从撒拉生的才是他的后裔。神也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听从撒拉，不过神也应许他会使以实玛利也成为一个大国。亚伯拉罕为了以实玛利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是忧愁的，这个儿子使父亲的心忧愁，他不是使父亲喜笑，他是使父亲的心忧愁。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他放下了他自己的父亲，现在他要把他的儿子，虽然是使女神的儿子，要把他赶出去。亚伯拉罕，圣经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也没有很详细的叙述到他的情感，他的心理是怎么样的波涛汹涌，或者是他的情绪的起落。但是神要他听从撒拉所说的，因此亚伯拉罕其实他是顺服的神。我们会说，哎，他听了撒拉的话，其实他是顺服的神，神要他听了撒拉的话。所以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了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然后把孩子交给他，就把他们打发走了。神没有因此就离弃了夏甲跟童子。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神是眷顾了夏甲。夏甲哭的时候，神圣经记载说他是听到童子的声音，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童子的声音，今天我就在想，会是以实玛利向神祷告吗？会是以实玛利在神面前悔改吗？我不知道。因为以实玛利他所当下他所受到的结果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亚伯拉罕住在一起，我必须要被赶出来，跟母亲两个人到外面去了。但是我们再往后读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亚伯拉罕他死的时候，其实以撒跟以实玛利两个都在的，他以实玛利有出现的。所以在这里有些事情是没有记载，我们不晓得。那神听见了童子的声音，所以告诉夏甲，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成为大国。神也眷顾他，神也使夏甲是以实玛利在他的眷顾里面。好，那我想我们要进入22章。22章，神试验亚伯拉罕。在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呢，这么多的事情以后，神他要试验亚伯拉罕。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心吗？如果他是全知全能，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心，但是为什么要试验他呢？有时候我会想，神试验不是神不知道我们，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神透过这个试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看到我从神的话语学习到了多少，吸收到了多少，落实了多少，有哪些已经成为我的 里面的一部分，或者是我与他完全结合一起，我已经活得出来了。神的试验，我们不要以为神就是要试，为自己试我们。很多的成分，我相信是神要帮助我们，他试验，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在这个22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很明白的是说，是写的他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神呼叫他。好，我们看这里，其实真的是大家读了很多次都很熟悉哈。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那神就开始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事情，要带谁去，对象地点都告诉他。他说我在这里，现在我们都知道回应神，我在这里，我预备好了。就像小撒母耳他在晚上听到神呼叫他的时候，我在这里。神要他带着他的儿子，也有人说亚伯拉罕在这里跟神对话，哪一个儿子？神又说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以撒就以撒，神还要说你所爱的以撒。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在陀拉里面第一次看到爱这个字的出现。阿哈阿哈法，爱你所爱的这个儿子。好，带了这个亚伯拉罕心爱的儿子，独生的心爱的儿子往摩利亚地去。那在那个地方神要指示他一个地方，摩利亚地的一个山上，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圣殿山，把它献为燔祭。我们在前面几章才看到，当神告诉他我要灭绝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讲完了以后，亚伯拉罕就开始为他代求。但是今天走到22章，亚伯拉罕他竟然是听到神的指示以后，他没有跟神有任何的拉扯，他只是清早起来就开始要预备了，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他们就要出发了。实在是很不可思议，我这个礼拜一直在想，我能够传递吗？我能够分享吗？我能够理解亚伯拉罕的心情吗？我不知道每一个读这个经文的弟兄姐妹，每个人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每个人是怎么来思想神的心，还有亚伯拉罕的心。难道有人对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不会跟他说任何的拒绝的话吗？或者是跟他谈条件，或者是跟他有任何的说情也好，真的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以撒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儿子，他已经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了，我现在又必须献以撒，我不是多国的父吗？我不是有神的应许吗？以撒不是使我喜笑的吗？今天我遇到这件事情，他还能使我喜笑吗？我所做的事情，亚伯拉罕，我觉得他所做的事情，他现在想要做的事情，他现在必须做的事情，不是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与他的情绪完全相违背的，与他的情感相违背的事情。但22章很奇妙的在这里，他一点没有叙述到亚伯拉罕的情感，没有叙述到亚伯拉罕的情绪。或许神要我们也体会到他的情绪，或许神在说你们不要一直看亚伯拉罕的情绪，亚伯拉罕的情感，你们要体，可不可以也试着来明白我耶和华神的情感。一件事总是有两面的，我想或许我们也来看 是的，亚伯拉罕他今天所要做的事是跟他的为父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一个父亲怎么会愿意让他的孩子去做牺牲？一个父亲他的情感，他的本能应该是母亲父亲是保护孩子的，是不是？不希望他们失败，不希望他们受伤，这是一个本能，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但是亚伯拉罕是丢了，不是丢了，放下他的父亲，赶出了以实玛利。今天神要他把以撒献上，他在这里与他就带着他这些驴、两个仆人跟以撒、柴、刀、火，走到一个地方，他已经能够看到。为什么他能够看到呢？有人说神同在的地方，因为有神的云，有神的云彩，所以亚伯拉罕已经看到，已经知道我差不多要到了，所以他只有之后的那一段路只带着以撒还有柴还有刀跟火，他们就往上面去了，往山上去了。然后在这里两个人同行的时候是很安静的，谁都没有说话。谁先讲话？以撒说话了。我不知道他们一开始出门的时候，亚伯拉罕带着这些仆人驴，亚伯拉罕有没有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做什么？或许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是跟着主人走。或许他们看的东西可能我们是要去献祭吧，但是也没有看到动物啊，那我们还是走吧。到底他们一开始知道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到这里的时候，以撒就问爸爸，在二十二章的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希尼尼。”他跟他的儿子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就这样子结束了他们的对话。好像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但是呢，以撒也没有再多问，两个人继续同行。这里其实蛮有趣的，如果我把这个标点符号换一下，其实亚伯拉罕也讲了答案。我儿，我儿，他已经回答以撒了。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预备。”好，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如果我们学习妥拉已经一段时间，你可以知道我们的认知是以撒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童子，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应该是一个壮年人了，30岁左右。那亚伯拉罕呢，当他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如果以撒是30几岁，他已经130多岁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拉扯，甚至你可以说或许是以撒他自己就是在坛上把柴摆好。当亚伯拉罕要拿刀杀他的儿子的时候，使者出现了，在最后最后的那一刻，他拿刀，他真的要开始献燔祭这个动作的时候，到这个动作之前，使者是没有出现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里有三个 Hineni， 我在这里。他总是听到了回应：“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 今天这一段妥拉对我来说真的是讲心里话是很困难的一个预备的地方。我真的是希望圣灵亲自的开启我们，或许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或许他们可以真的是在分享更深的地方。亚伯拉罕顺服了神，他就一步一步的去做了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在希伯来书的地方呢，有一段经文，11:17-19，他是写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神说的。然后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始终得回他的儿子来。没有错，亚伯拉罕他仿佛从死中得了他的孩子，但是呢，亚伯拉罕一刚开始他知道结果会如何吗？我认为他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以撒认为结果会如何吗？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认为，我认为以撒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亚伯拉罕认为真的是知道以撒死了他会复活吗？我认为亚伯拉罕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神，他相信神，或许神还有其他的方式，神一定可以，他一定不会失败，他一定会使他的应许成就。希伯来书是后写的，我们不问亚伯拉罕，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当时是不是真的认为了我献上以撒，但是神会让以撒复活。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心是必死的心，神要我献上，我献上之后的事情神会负责。那我们知道以撒是耶稣啊的预表，他预表弥赛亚。亚伯拉罕在山上他得回了他的儿子，好像从死里得回了他的儿子，但是耶稣啊，父神把他的独生儿子，把他所爱的耶稣啊献上，他没有在任何的祭代替他，没有任何的牲畜，因为耶稣啊他就是那一个祭物，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祭物。在约翰福音1:29，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这个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就是神的预备，他来他是要除去或者是背负我们世人罪孽的，背负你，背负我，耶稣啊代替了全人类，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没有人代替他，也没有人能够取代他，只有他能够做这一件事情。他是神所爱的吗？是。他是神独生的吗？是。他顺服天父，他谦卑自己，取了人的形象，谦卑自己以至于死。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耶稣啊三天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柄，胜过了罪的辖制。你说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对着天父大声的说，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有记载，27:46，马可福音的话是15:34。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大声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啊背负全人类的罪，当全人类的罪如果在他身上的时候，神掩面不看，罪使我们与神隔离。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 但是只有这一个时刻，父神掩面不看。以撒在坛上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在他旁边。我想我们或许可以更多来体会父神的心。我们常常会试着去体会亚伯拉罕的心，但是今天我们再提高一个层面，我们来体会父神的心。也说啊，他会再回来迎接他的心腹。我们可以来思考几个问题：我们是心腹吗？我们是愿意分别出来的吗？我们是那献上最好的吗？从我们今天的这些经文来，可以有一些反思。我们是拥抱神的话语，而不是拥抱自己的觉得的恩典，或者是说拥抱我们自己的情绪吗？我们是拥抱神的话，还是拥抱他给我们的赏赐？他给我们的赏赐，他应许要给我们的很好，我们是抓着那个不放呢，还是不，我神我要你自己？他确实是会赏赐给我们，但是这个赏赐不能代替神。我们要很清楚，你要神还是你只是要他的赏赐？当神要把他的赏赐带走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好像有一点沉重，这不是我原来的意思。但是有很多真的是，有一天我到天上去的时候，我要问，我要访问亚伯拉罕，我要知道他那时候他的心情，我要知道他与神的互动，为什么他可以到跟神到这么亲密的关系，神不向他隐瞒，而且神跟他要他的唯一的独生的儿子，他都愿意摆上。感谢主，希望我们今天第四周这个妥拉的内容能够再一次的帮助我们与神更亲近，更认识神，更认识我们自己，更明白他的话，生命越来越不一样。我还是要留一些时间给大家祷告，大家回应神，他不久就要再回来了，也说要来迎接的是他的心腹，是认识他的，是预备好的。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然后我想请，还是请国强长老最后带我们大家一起祷告。